渊博，他曾经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化学工程的博士，然后他在美国的三一神学院获得他的第二个博士，这是在文化跟哲学方面，所以他的专业知识横跨从科学与工程一直到文化与哲学。就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讲员，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安排也跟前几次不太一样。他会两次以两个题目今天与我们分享。那么他的第一个题目呢是卓越人生的四大原则。那庄博士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多彩多姿。他在做化学工程师的时候，或者他做现在的心灵改造的工程师的时候，他都贡献非常卓越。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大家一定可以从他那里获益匪浅。然后第二个题目是在我们简单的晚餐之后是灿烂的新生我在猜想应该是假如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卓越人生四大原则，我们就会有灿烂的新生所以我想现在大家可能都等得有点迫不及待的来要听庄博士的演讲。在这个之前我把时间交给他之前，我提醒大家一下，他等一下会引用圣经，那么圣经的章节跟经文呢我们已经帮你打印在这张蓝色的夹页上可以供大家的对照跟参考。现在好不好，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庄博士。
首先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参加这样的聚会。香港我不是太陌生，因为我太太是广东人，虽然不生在香港，不过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所以我是半个香港的女婿，就到现在还是广东话是听不懂。所以如果你不听不懂广东话的话，不要感到很羞愧，因为我也不会讲。今天刚才有提到有两堂的聚会，那么第一堂会谈到卓越人生的一些原则。当然这次整个的主题我一个定个名字叫做追求卓越。其实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各位来到香港这个地方，不管读书就业，每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期望，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些发展或者说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成功，不管是成功不管是卓越，问题是在于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拿到诺贝尔奖是不是叫做成功？那没有拿到了就算失败吗？所以这个有时候是很难说一个一定的标准。不过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理，所以因此我今天希望借着两次的不同的题目、不同的方式来一起跟大家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讲的这一堂呢，基本上我是盼望是从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工作当中。我在专业工作大概做了20年，那么所以各位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不管在学业上或专业领域当中经过的许多的一些事情，可能大家的体验是相似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体验。那同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会借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信仰在你人生观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对于你这个面对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要力争上游的时候，那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么这些信仰在我过去20多年以来给我什么样的一些帮助？等一下我提的这些原则，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新鲜的，也许你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书籍，也许你也听过别人讲过类似的东西，也许不是刚好我要讲的是4点都提到了，不过可能都不是很新鲜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本身不是一定是很新鲜的，但是我希望你能了解，就是每一个原则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可能有不同的一种，我称它为透视，一种 perspective。 很多东西是老生常谈，可是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 insight，一种内在的体会的时候，可能那个原则在应用上是有相当的不同。那么我分别的跟大家来谈这4个原则。第一个， 我要谈的卓越人生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其实是四个字哈，四个字都是 P 字头的。第一个字是 purpose， 人生必须有一个目标。我说过，你可能在所有讲到成功的书都会提到，人生要立定个大志，对不对？你从小大概写作文的时候，人家都会教你做这个事情，老师也要你写志向。那么当然，小孩子有一些时候从小可能就立定志向，将来有一天要做总统之类的。我们都会立志，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人生目标这个 purpose 的确立还是需要去思想的。我们从小的时候虽然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立下一个志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不过问题在这里，第一，绝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达成他的目标，绝大多数的人的人生并不卓越。那为什么你定了一个目标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呢？可见这中间有一点点落差，就是你的理想跟你的实际是有差别的。第二个，有些人是达到他的理想，好像是他从小立了一个志向，他到30岁要赚100万，到40岁要赚1亿，他可能赚到了，然后呢，然后没怎么样。所以可见这个问题需要再仔细的思考。那么我这边有一段圣经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和思想来看，所谓立定一个人生的目标是指什么？然后我从这一点跟大家来，再仔细来探讨这一个所谓人生应该有一个 purpose， 一个目标。那么刚才有说过，您手上其实也有这段圣经的经文。那么一方面答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方面你还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回家，慢慢去思想。这段圣经是一个作者叫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所谓人生的 purpose 这个目标里面有几件事情是可能一般的人在谈所谓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可能基督徒的观点跟一般的观点有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他强调的是，当他强调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他强调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是继续不断的在努力。所以可见这个人生的目标的问题是一个持续的，他这个目标不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因此如果你说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小的时候你会说，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进清华大学，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我这不是目标，进清华大学只是手段，不是目标。今天我们人生定目标，然后你在人生过程中回头再仔细看看想想，你发现常常是原地打转。原因在哪里呢？你常常把过程当成目标，把手段当成目标。你进什么大学，你拿到一个博士学位，那不是人生的目标。你可能达到了，你可能没有达到，你达到了你仍然是没有人生目标，你没有达到了你仍然也是一样没有人生的目标，因为那个不是目标。人生的这个真正一生的志向，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把一个静态的一个过程的东西当成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能是有两个结果。英国有个作家王尔德，他喜欢说一些话需要你想半天的。我大学时代读过他一句话呢，我想了很久，因为我懂得他前半段，不懂得他后半段。他这样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个悲剧是你所想要的你得不着，但人生有另外一个悲剧，是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你所想要的最后你都得到了。第一句话我说我很容易明白，你想要的你得不着，因为不如意的事情人十之八九，你天天经历到你想要的得不到，你想娶到老婆没娶到，你娶到了一个可能你没有想象到的，你想嫁的人没嫁到也不一定，你想去的地方没去，就你来了香港，你可能本来不想来香港，你想去更好的地方。所以人生太多太多事情是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你想要的你得不着，这是人生的悲剧，这你能够了解那种失望。可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一直不能了解什么叫做我所想要的我终于得到了，那是更大的悲剧。 因为太多没有得到了，我还没有经验过什么叫做我都得到了。后来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哲学家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结了婚他都会变成哲学家，意思说不懂了你就懂了，我把两句话加在一起我就懂了，结了婚的人你比较容易懂得体会王尔德那句话的意思，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了，然后你感到绝望。我想这是钱钟书那他有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做一个书叫做《围城》哈。他就说婚姻像做什么？他像做城堡，在外面的人拼命要攻进去，在里面的拼命要逃出来。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你可能在外面，你想要攻进去，可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呢，就拼命要跑出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然后有一天很懊丧的来找我，就跟我说，他跟他交往了七八年的女朋友，最后终于结婚了，可是新郎不是他，那很懊丧的那个样子。那我们做那种所谓基督徒叫做辅导哈，辅导就是把那个倒下的人把他扶起来，可是有时候是辅导嘛，可是有时候是越扶越倒。我不知道怎么去辅导这样一个人，他失恋了。那你要帮助一个人，你必须要很有经验。我很没有失恋的经验，我只恋爱过一次，一次就结束就成功了。所以我没有失恋过的经验，我怎么去安慰一个在失恋中那么痛苦的男孩子呢？我忽然间想起王尔德的那句话，我就发现哎，可以派上用场。我就告诉他说，弟兄啊，我知道你很失望，因为你所想要的没有得到，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今天的喜宴当中有一个人已经进入绝望，我很高兴那不是你，因为失望还有希望，绝望就没指望。可能你的人生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是你所有想要的东西你都得到了，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但是有少数的人，当他在众人的眼光中看来，他似乎得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的时候，那一个人，我们中国人叫做高处不胜寒，他站在那种高岩上，是别人哇羡慕的，他在那儿。心里却有点空荡荡的感觉，可是又不能说。譬如说你拿了博士的，别人还在苦哈哈的还没拿到博士，也不能说拿了博士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要让那些人不但又羡慕又气死了，对不对？你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打败八个情敌，也不能说没什么，对不对？你只能说是我是个得胜者，可是你心里知道冷飕飕的。台湾有一年，十多年前，台湾大概那个时候刚开始颁发一种所谓的国家级的教授奖，就是说在教授当中给一个最有成就的人。那么头几年颁奖的话，都是差不多退休的人，因为老了以后退休了，然后著作等身等等，就给他一个荣誉奖，给国家教授奖，给得奖的人都是退休的教授。有一年颁奖的对象是一个四十几岁的教授，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四十几岁的教授拿到这个国家教授奖，只是几个月以后这个教授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做牧师做这么多年，做一些婚姻辅导久了以后，慢慢发现这是男女有别的其中一个特征。男人跟女人的不同是，女人常常会说想要去自杀，不要活了，可是女人自杀的很少，男人是闷不吭声的就去自杀了，就死掉了。所以全世界的统计从来没有区别的，有自杀倾向的女人是男人的两倍，可是真正自杀的男人是女人的三倍，而且绝大多数男人自杀是不留下任何一句话的，没有话，没有字，没有遗书的，所以死的是莫名其妙的，这就是男人。所以当你先生不太讲话的时候小心一点。这位国家级教授自杀了，他老婆哭得要死，所有人都在问他说，老公刚刚得国家级教授奖怎么就死了呢？他什么事情想不开自杀呢？有病没病？工作上不如意怎么不如意？得国家教授奖怎么不如意？他太太也说，我想不出有哪一点他要自杀的。所以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不过最后 有一些人他的朋友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因为他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凑出来的答案大概是这样，他们说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得了国家教授奖。他得奖之后，当同事们朋友们跟他在恭贺的时候，他似乎表现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怎么讲呢，忧伤或者是茫然。他隐隐约约的透露说，才40多岁就得了这个奖，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就说你以后还要拿什么奖呢？诺贝尔奖还是什么奖？所以你可以了解海明威为什么自杀的。当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再也写不出当年他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时候那种作品，他已经江郎才尽，你要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人生的目标如果定得不够好的话，你达成也罢不达成也罢，定的悲哀的，达不成当然很失望了，达到了也不过达到王尔德所说的另外一个更大的悲剧。那如果人生只有失望跟绝望，那干嘛过日子呢？当然应该有第三条路。基督徒谈到这个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在这段话的里面有一句话，可能基督徒的观念不太一样的。他说了一句话是说，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最后说什么？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人生的志向如果是平面的，我说平面的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或者圣经上叫做日光之下的，你的人生志向再大都不够大。你想做总统又怎么样？我常常在想，现在克林顿的日子很难过了，8年总统做过完了，他才50几岁啊，他可能可以活到80岁，剩了30年叫做前任总统。你前任总统做过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再怎么做都比总统小嘛。可是有30多年，活得真难过哎！你只能做希勒里的先生。对，将来是夫与妻贵吗？日子很难过的。当然，我并没有预言说克林顿将来会自杀，不过我肯定他日子不太好过了。所以也许他隔一阵子要闹一点新闻，即使是丑闻也好，表示我还活着，我就连名字都没有了。你再大的志向如果是在平面的，在人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基督教的观点，在基督徒的观点来看都不够大，在这样的人生观之下，你必然陷入一个两种结局之一，就是失望与绝望。得到不得到答案是一样的，上面这叫做另外一个向量啊，好像一个这个我们叫做3D空间的另外一个空间是向上，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当中，这个人生的志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是比较独特的一点。有一个人在基督教界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那个人被称为在基督教历史上宣教之父，这个人名字叫做 William Carey。这个人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可以很明显的表达什么叫做我说的人生观的里面，人生的志向里面要有一个第三向量，叫做神的这个向量。什么叫做神的向量？意思就是他说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应该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but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中文的翻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应该期待神做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但是每一个人同时要竭力的为神做大事。 expect waiting from God 这是指的说，每一个人到一个年龄，你总会发现人的有限，如果你觉得自比天高，因为你太年轻了，越年纪老迈一点了，要老迈了，只要有一点点江湖经验的人都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只有那个高中刚毕业刚进北大的人，哇，天下 我什么地方做不到这种之类的。然后呢，到了快做博士生，你就知道，哎呀，这个山很难爬。然后看看你的教授，就发现拿了博士像他那样子的话呢，也没什么，你知道吧？所以你越高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没什么。可是你在下面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呀，事情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你知道有一位神，而且你相信这位神能够做一切人所不可能做到、所无法想象的事情的时候，你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没有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你可以说这样的人敢做梦。当然，今天敢做梦的人很多了。他想要赚100亿美金的人，你算做一种梦。那我说的，只要在平面以下的100亿拿到了又怎么样？我从 Boston 来， Boston 那边有一个最有名的中国人，你身为中国人你不应该不知道他的，王安。如果你20岁以下，你可能说王安谁啊，是20岁以下的话你可能已经不知道他了。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人，你搞电脑的话，你不应该不知道王安这位电脑的这个天才。王安电脑公司是一个非常中国人当中早期来讲最成功的企业家，他曾经有一度，如果记得不错，至少在全美国列为全美国10个最有钱的中国人之一，王安，以10亿美金。在 Boston 郊区，他有一栋大楼是王安公司的总部。我虽然没有在那上过班，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坐飞机从上看，但是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在那个公司曾经做过的。后来当王安公司最后倒闭的时候，树倒猢狲散。当然初期是很惨，每个人都要找工作等等，不过树倒猢狲散以后，有些猢狲现在变成大王，对，每个人就被迫离职啦，公司倒闭啦，有些人自己创业，哎，创业到现在，有些人现在是家财万贯或者是千贯，就是有些人家产是千万以上的，当年是王安的同事，公司里面的同仁。所以有一些同事告诉我，他们公司同事告诉我说，他做的那个总部那个大楼大概有30栋，那个大楼1亿美金还是1亿美金，最后拍卖的时候50万美金卖掉的，1亿美金大楼用50万美金卖掉。你说他很便宜，那我去买，你去买。问题是50万美金买完以后，你要知道他欠水公司200万美金没得还啊，更欠200万得还，瓦斯费你买的时候债权都要交给你。然后那个大楼你买下来一开工一个月水电瓦斯费100万，就维持那个大楼的温度空调所有东西维持费一个月100万，你要50万买下来可以，你得让这个大楼还活着，那你得花那么多钱，或者说你大楼得租出去，你租不出去的话呢，你就每个月100万美金就出去了。他曾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中国人，他曾经是全美国最有钱的10个富豪之一，他曾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英文名字叫做 Lesson 教训，他自称他是忠实的儒家的学者，他管理公司的一切的智慧都来自于孔老夫子的教训，写下一本 Lesson， 每一个美国人都要好好的攻读。哇，他很厉害，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教授不干了，创业。当他快死以前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快要完蛋了，因为他完全照孔老夫子的教训，他的公司要交给他的儿子，是非常中国式的，公司就垮在他儿子身上。但是呢，王安癌症死以前，公司已经不可收拾了，所以王安在死以前最后一道命令 fire 他的儿子，把儿子给 fire 掉了，换他的一个老朋友来拯救公司，但是没有办法拯救，于是一个庞大的电脑公司就毁于一旦。你可以达到100亿美金，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这个垂直的向量，神的这个向量，对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这位 William Carey， 我要讲讲他的故事。我觉得话，他讲的这句话又怎么样？因为他的一生反映出这个很特别的他的这种人生观。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家境非常贫穷，他小学没有读完，后来开始要谋生的时候，他就做一个补皮鞋的人， 那么后来他信了主，成为一个基督徒。信了主基督徒以后呢，他非常的热心，很希望把他所认识的这个信仰介绍给别人。那么因为那时候的英国是在18世纪末，英国的势力非常的庞大，生意做到全世界，东印度公司开始了。那东印度公司就是跟印度这边做生意的，因此各种的东西卖到印度，印度的东西进口到这个英国，然后从东印度公司，事实上你就知道东印度公司的生意后来做到中国来了，鸦片也是东印度公司卖过来的。他听了太多关于印度的事情，给他注意到一件事情，英国把所有的东西好的坏的都送到印度去了，唯独一件东西他们从来没有送过去的，而且不准送过去的，那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在英国政府有一道禁令，而东印度公司确实的执行这道禁令，就是绝对不许任何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踏上印度的土地。所以印度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生意做得非常发达，可在印度的庞大的国土上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这位 William Carey 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的一个小小的祷告会里面，只有一二十个人，他站起来分享他的感触，他就说，我们英国人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好的坏的，都送到那里，我们也从那边赚取许多的利益，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基督教的福音和信仰带给那些在黑暗世界中的人呢？分享他的感受。教会里面有一个连长头发花白的教会的执事或长老站起来就说， William sit down， 你给我坐下来，上帝如果要救印度人，他会派天使，也不会派你这个没有读过书的，也不要痴心妄想了。 William年纪又轻，是没有读过书，他能做什么呢？他就坐下来了。回了家越想越不服气，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是读宣教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文化学。在我们宣教学里面，他那篇文章成为近代基督教宣教的一个，几乎像马克思写过一个宣言，对不对？威廉·凯里那篇文章就是基督教宣教史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的一个宣言，著作者是小学没有毕业的 Carey。 当他的分享最后，有一些他个人的朋友受了感动，就说去吧去吧，为了你就去吧。可那些朋友也是一样没钱的，所以叫他去吧去吧，并不是说我给你买张船票你就去吧，就去吧去吧只有精神鼓励的啊。所以他怎么去呢？他去了，怎么去呢？他去到东印度公司，当然不能到东印度公司说我要去做宣教士，因为英国政府有禁令禁止的，东印度公司也从来不送任何一个宣教士去的，所以他去应征做职员。做什么职员呢？他说我去印度学印度文，然后我将来帮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官。东印度公司很多人在印度，没有几个人会讲印度文的，他们是的确很需要懂印度文的人，所以有人自愿。虽然他那时候上船的时候他一句印度文也不会讲，公司有长远的打算，好，你愿意吗？行，免费的船只吗？去了，他就到了印度开始学印度文。很奇妙，这一个没有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因为他的信仰的一种鼓舞也好，或者基督徒称为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也好，他成为有史以来被证明最有语言恩赐的人，或者说天才的一个人。他踏上印度的土地以后，一生就没有再回过他的英国，他的故乡。40多年以后，他死在印度。前几年，印度发行了一个邮票，一套邮票，专门纪念 William Carey， 印度人纪念这个英国人。你知道，印度人不会很喜欢英国人，因为他们曾经被英国殖民地统治过。可是唯独对 William Carey， 他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敬佩。40多年之后，当 William Carey 死的时候，他留下了30几种不同印度方言的圣经。印度一共有130几种主要语言，有300多种主要跟次要语言。就好像说，我们中文算是一种语言的话，山东话、湖南话，如果你要用拼音来表达，就可以算是不同语言啊。所以你说汉语，所以算是一种，这样算的话，那么有点差别也不同，所以印度有100多种主要完全不同的语言。这主要当中每一种有时候有3、4种或者10种又有一点微小差别的语言，所以印度是很难统一，就语言上很差别。那 那印度到现在还有一些语文是没有翻译的，甚至没有文字的。 Wim Carey 40多年精通30几种语言，翻译30几种的圣经，虽然有些是新旧约全部，有些只有新约，有些语言甚至短到只有圣约翰福音，但毕竟他能够熟悉语言到一个地步，能够做这种翻译的工作。很多英文跟印度文的第一本字典是 William Carey 做的，他每翻译一本圣经之前，他先做字典的，做了字典然后再翻译啊。因此后人也许有别的圣经的翻译本，可是都用他的字典。可这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居然做出那么大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能做，而是我期待神要做大事。但是我呢，我也并不是等着上帝做大事，而自己一无所为啊，竭力的为神摆上。在这样情况下，一个没有读过书的 William Carey 就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天分的语言学家。最近我们支持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一个姐妹，她到 Indiana 大学读到语文学的博士，她最近派到尼泊尔，她要帮尼泊尔有一个少数民族，那个民族是没有文字的，要帮那个民族的文字设立文字。当然她可以用这个英文的字母，可是得重新用那个字母，然后拼出一套，发展出一个文字出来，然后希望他有生之年能够翻译出一种圣经，就是那个尼泊尔人的圣经。他说如果神给我很大的恩典能够翻译两种的话啊，我死都会笑，我连死的都会笑。这个人是拿语文学博士的，你就知道40年翻译38种语文是多么艰巨的一件事情，而这位 William Carey 居然做到了。但对他来说，他说不是我这个人都能干，是因为神会做大事。他死之前，甚至他得过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那就很奇怪，小学没有毕业，英国皇家科学院就好像中国的中国科学院或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是属于在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级的研究院，你拿博士还不够格进那里面。他小学没有毕业，怎么会是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原因是他在东印度公司第二年他就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呢？因为他看不惯东印度公司很多的作风，就是榨取当地人民的钱财。他常常抗议东印度公司做的事情，到最后公司就 fire 他了。然后公司是这样讲，我把你炒鱿鱼了，把你 fire 掉，我看你怎么活。他要他回英国，他不肯。那么整个英国人，所有英国人在印度都是靠东印度公司吃饭的。当他把他 fire 掉，他说我相信你活不过一个月。他不但活过一个月，他活了40多年。可是你怎么活呢？你没有收入。那我说他的英国的朋友说鼓励他出来的时候，个个都是穷光蛋，没有人可以养他的，他要自己生存。所以他在印度就开了染布厂。染布，我自己学化工的哈，所以对化学有一点点了解，我也不懂那么懂染料，不过我大概知道染料这种东西说实在是不太简单的。那时候没有化学染料，完全是用天然染料。那么印度有很多种植物怪怪的，他就到处收集植物，那么跟中国的草药很多一样，所以印度人有很多草药呢，或者植物呢，可以做药用，可以做染料用等等。他就常常看到印度人用这用那个，于是他就从那边学到很多东西。他就用天然植物做染料，然后靠这个染料厂维持他一生的需要。所以他一生他所有的收入是自己赚来的，他不是哪个教会给他钱的，他自己开工厂，开染布厂。可是他为了要收集各种的植物做不同的东西，那么他觉得我的知识很贫乏，所以他找到一种植物，他妈就问当地的人说这个植物你们做什么用，然后小的时候是怎么样，长成了以后怎么样，有什么特征。然后他也没有照相嘛，他就画画，所以从小的时候怎么样，大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寄一些样本，样本送到英国3个月了。不过呢，他送的样品送到英国，他的朋友有人是这个皇家科学院的这个植物学方面的专家送给他们，他是常常送常常送常常送。几十年以后，当大英百科全书植物学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他们就发现全世界有300多种 当时最新发现的植物都是 William Carey 发现的。因此到有一年开会的时候，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会议开会，就说现在全世界的人有哪一个人发现新的植物最多，就发现就是 William Carey。 可是那些人都不认识 William Carey， 他是谁啊？他在哪？印度。他是谁？不知道。哪个学校毕业？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他小学都没毕业。他以为是剑桥的，没有听到，啥也不是。不过他们说他的成就没有一个人胜过他，于是给他一个皇家植物学院士，请他回国接受这个院士证书。他回信说，抱歉，我太忙了，没时间回来。我还得到植物学院士，然后他没有亲自领奖，他的朋友把他领了，又坐三个月的船把这个证书拿了给他。这样一个人才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人生真正有一个目标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卓越的人。因为在他人生的目标的里面，他知道一件事情，你的人生的目标必须把神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你才可以有可能有真正的超越。我说你只是在地平线上，可能你比别人高一点，但是高那一点又怎么样？在时间的这种长期时间的洪流之下，可能我们的一生最后所留下的人是一无所有。因此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目标的确立是包含着神的因素的，这对于人的一生的成败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 P 叫做 pride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不好的字，就是说很有傲慢啊，这个人很傲慢，你可以说 pride。但是你可以用好的翻译，就叫做一个人的自尊心。一个人要能够在各方面能够突破，能够有成就，能够达到追求卓越，我想大家也了解，你要对自己有一个适当的一种自尊心。自尊心其实是双方面的，你对你自己，我个人觉得在我工作经验中，你对于你的朋友，你周围的人的那种尊重也是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工作都是需要团队的，团队工作是如果你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不会有那么多傻瓜蛋每天替你，我们叫做抬轿子了，让你去成功，然后我们做什么，就替你抬轿子的，我们就在那边撑着你了，不会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了解这个自尊心是双方面的，包括自己，包括对别人。这一点同样的，我说没有什么特别例外的，因为很多心理学的书、坊间的书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能够成功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心理学上是说你要懂得怎么样接纳自我，或者要肯定自我。因此自尊心是需要培养，这点没有问题。不过我用一段圣经来表达基督徒看自尊心的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也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这段圣经也是在你们应该手上是有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八节，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凡事不可结党。我讲清楚，这个结党啊，这是早期的翻译，不可结党是不是说你不可以参加共产党啊？这个党不是那个党，不是政治性的党，不要搞小圈圈的意思，不要结党，不要搞三头主义这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政治性的党。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很特别的是，他强调自尊心，却强调谦卑，这有点矛盾哈。通常我们说自尊心，或者说接纳自己、肯定自我的时候，你只要肯定你自我，一定说我很漂亮，我相信我很有能力的，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的，对不对？肯定自我的人通常不会太谦卑的。可是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自尊心的培养是跟谦卑有关系的。当然我先讲后面那段，后面他是提到耶稣的榜样，在基督徒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怎么样才叫谦卑，他用耶稣做榜样。他说耶稣 我们称为三位一体的神是父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当中的第二位格，第二位，他跟父神是一样，他是同等，但是呢他反倒虚己，他不认为自己跟神同等，是必须，他用翻译叫做抢夺的，这个字是可能在中文的翻译上有一点点不是很能够容易明白，他意思就是说他不把自己跟父神同等这件事情看成为一个非要抓着不放的。你可以说在你的职位上，比如说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学校当教授来讲，你觉得我的连资、我的表现、我出的论文都跟他一样，我凭什么他生了我没生，这个意思。耶稣与父神本来是同等，他不以这个为他必须抓着不放的东西，所以以至于他甚至愿意虚己，就是谦卑自己，因此他把神的地位，他自己拥有的神的地位和荣耀放下，取得一个奴仆的样式，好像成为人，从神成为人，我们叫做道成肉身，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舍弃，他成为人的样子，不但成为人的样子呢，而且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不但成为卑微的人，他甚至是愿意为人而死，不但是为人而死，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死有很多种死法，他是钉十字架的，很羞辱的，很痛苦的死亡，他因此就成为耶稣这个谦卑的一个榜样，因此他用这个来形容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谦卑在基督教的观点，基督徒的观点是带来一种自尊心的培养呢？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谦卑是一个美德，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自卑不是的。那么自卑跟谦卑有没有差别呢？应该有的。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自卑？我常常给自卑下一个定义，我说谦卑啊，这边的定义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卑呢，自卑意就是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差，不然就只是自卑，自卑就觉得哎呀我样样不如人嘛，对，所以谦卑的人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卑的人是看自己比别人差。你学数学的你就知道这两个好像相等嘛，对不对？就是差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就决定你是自卑感很重的人呢，还是你很谦卑的人。有人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吗？看自己比别人差，更看别人比我强，这什么差别啊？差在这里，两个地方。第一个，自卑感的人看自己比别人差，他强调是那个自己，那自己很大啊，看自己比别人差的时候，那自己是要放大五倍，自己。自卑感的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那谦卑的人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知道吗？所以是看别人的。第二个，一个是强跟弱的问题，自卑感的人是看自己比别人差，哇，那个差的很大的字，哦，看自己比别人是自卑感。谦卑的人呢，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谦卑的人容易欣赏别人的优点的。自卑感的人呢，怎么看都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所以你有没有碰过自卑感很重的人呢？我工作那么多年，在很多的环境中我也碰过一些这种人。你知道自卑感很重的人是最好不要碰的，最好不要碰。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人的话，或者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总觉得怎么搞的，这个人很难缠，或者说常常就怎么说，哎，他就觉得得罪他了，没说什么就得罪他。自卑感的是这样子的，你跟一个自卑感很重的人哈在一起，如果你当他的面称赞别人，哎呀那个人真的是才华很好，哎呀那个人做菜做得很好吃，你越称赞他心里越不是味道。你当着我的面称赞人家什么意思啊？我当然知道你的意思啊，你说那个人做菜很好，你就在说我做菜很差，我知道我很差，你别说我也知道，你知道，所以你称赞别人，他觉得你是用那个人来衬托他，然后把他压得很扁。自卑感是这样想，所以你称赞别人会引起他的反感。那如果你不在他面前称赞别人呢，批评别人怎么样？哎呀那个人看起来很漂亮，哼，一肚子草包， 他越听越觉得你是在说他呢还是说我呢，那指桑骂槐啊。好了，你批评别人他又得罪他了，又觉得你在说他了，你是明着讲别人暗着其实讲他，然后又不得罪他了。那好，那好，我不要说别人好，不要说别人不好，你就称赞他吧。你小心哦，拍马屁拍到马嘴上去了。一称赞他，哎呦，你今天发型很好。我知道，我平时像个黄脸婆啊，都不打扮的，今天稍微弄了一下子，就觉得我又怎么样的？我知道我在你面前的形象是很差的。啊，又完了，你又得罪他了。这是为什么老这个做丈夫的常常是。一说话老婆就生气了，所以为什么丈夫常常都不讲话，其实这是很对的政策。孙中山也说的，这种情况下不说话算是你聪明，你说什么都不对的，你批评别人不对，称赞别人不对，称赞他也有出问题的，那你批评他，他自卑感很重，哎，你还能批评他吗？他已经是快活不下去了，你再批评他不能，所以你不能称赞他，不能批评他，不能称赞别人，不能批评别人，那你还能说什么？你只能说今天天气还好，比较安全，就是这种话，那不是很难讲吗？就自卑感很重的人，他会看自己什么样都不如人家，心里又不服气，有自卑感的人常常会变成很自大狂。所以中国造字很有意思啊，自大加一点就变成臭了，就是臭美，有可能就是自大。可是你要知道，这都是那种国内说法叫做纸老虎，越自大狂的人以为哇很厉害的人，你知道多了解他你就知道这个人自卑感极重的，自卑感的人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看自己不如别人，然后又不对自己很不满，对别人也不见得服气，你知道吗？所以自卑感的人会看周围的人都是魔鬼。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场合，踩到别人脚都不知道了，或者往前闯的时候，两边的人噼里啪一片都倒了。这种人短时间可能你可以说哦，他某一方面他好像表现得比较好也好，或者说他这个升迁比较。暂时的，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长期的成功的，因为最后他会树敌越来越多的。我自己有个经验，我在有一段时间我拿了化工博士回台湾工作，在一个国家的工业研究院工作，那么我其实是做一个大部门的主管，所以我的部门将近有170位，我手下大概有30几位博士，70-80位硕士，我一年大概要筹募1000万美金的钱去养活这一大批人。不过我自己是搞化学化工里面的，做催化剂的，搞催化，所以有一我下面有6个部门，6个研究室，其中有一个就是催化研究室， 那么有段时间那个崔亚研究室呢没有主管，或者说原来的主管这个研究所所长不欣赏他，所以就把他撤掉了，以至于就没有主管。所以有段时间我是叫做 Division Director， 研究组的组长兼某一个研究室，就崔亚研究室主任。所以我是变成为了兼嘛，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那个里面的细节的工作。我就发现那里面同仁不是太多，但是士气很低，士气很低，就是也许过去领导无方，或者觉得好像每次受到很多的压抑等等。那么其中很有意思是，其中有一个女同事啊，她的学历不是太高，因为她是那种专科毕业，不是大学的。你要在国家级研究院啊，这个学历几乎决定一切的，又不是博士，不是硕士，连大学毕业都没有，专科哇，那所以呢他就是很吃瘪了。他在研究所里面做了十几年了，但是技术是不错的，经验很老道，他有时候发牢骚是这样说的：哼，那些拿了博士又有怎么样，到了研究室来还是老娘教他的。他那个四十几岁啊，他老娘要把看家本领教他，连个最先进的仪器都不会用，那是技工，这仪器他会用，博士有什么用？博士没玩过这个仪器啊，我还得教他嘞，啊、哦，论文在哪儿都不知道嘞，教教教，又爬到我头上了，又是我的主管，他觉得老娘不教了，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好、哦、怨气在，怨气冲天。可是他毕竟做了十多年，所以虽然说他还是技工的程度，可是他也研到，他也升到某种的程度，只是升到一个程度是升不上去的，因为他学历只有专科嘛啊。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输一个博士，可是因为学历的限制他升不上去。那这是一个，另外有一个是留日的硕士，当年风光一时，在当时整个研究所在我去之前二十年的时候，可能硕士没几个，他又是东洋硕士，对，日本硕士比台湾土硕士还是值钱一点的啦。二十年后，哎呀，连硕士都不值钱了，博士一大票，满街跑。这硕士又没个混，他也是很怨气载道。那么研究室里面你就发现这个士气不好，就是因为各有各种原因。那你说我去能做什么呢？当我了解这个状况以后，那我只能尽量鼓励他们哈。那怎么鼓励？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跟研究室，我是跟整个研究组六个研究室的人，我是宣布。那时候台湾的经济情况没那么好，人人都想出国，出国去逛逛啊，所以大家都争取出国的机会。我宣布，我说在我们研究组，你要出国很简单，你只要写 paper 论文投到国际这种科技的研讨会，只要你被接受，我送你去。如果你什么论文都没有，只想去观摩观摩，您就别去了。所以换句话说，你送论文，那么别人替我审核，因为我来审，说你该去不该去，有时候不公平。任何国际会议都有审核的嘛，论文审核小组，他接受你表示他觉得你的研究水平够水准，够水准我出钱，这一声令下，竞赛，哇，大家就拼命写，可写归写不一定有啊。我们研究组的两个人说，写了，如果没得到，当然就很失望了，得到也挺麻烦的咯。因为得到了，然后要去宣读论文，那国际都是用英文念的，那那留日的用日文念还可以啊，英文不行，那那个专科呢，他日文英文都不行啊，怎么办啊？我说啊，这样事情小事一桩，问题不大，如果录取了我替你念，不过你说我替他念，那是我去了，那他没得去了啊，不会，论文是你的啊，论文是你的，所以我替你念，我一定带你去。而且我立下一个规矩，我说照美国的规矩，论文写下来的话，依据贡献度排名的，所以谁写论文谁写前面，我替你念论文是我写最后的。我的过去不是了，因为我的官大嘛，所以官越大排前面的。我说以前怎么做是另外的事，从我开始，我名字一定摆最后，因为研究是你做的，数据是你的，我只是替你念论文，我不挂名字我怎么去替他念了？我得挂名字，我一定挂了尾巴。哎，有一年我们到东京发表，那是三年一度的催化会议，那属于催化级的最高水准。结果呢，台湾收了三篇，那其他没收的不算了，三篇两个大学教授的只能贴壁报。你知道论文有分等级的哈，口头报告最高等级，二等级的就是贴壁报。 没得脸，披着披挽站在那边，有人来问你就问你，没人问你就凉快凉快。啊，所以两个教授的是贴壁报，我们那天就先读论文。哇，那两个大学教授眼睛瞪得很大，哟，你们还可以宣读啊？嘿，这不是我要的，是人家审核的嘛。然后呢，我去替他念，然后带这两位去。从此以后，他们尝到甜头了。哎呀，多写多写，以后德国也去了，澳洲也去了，哇，加拿大也去了，哇，到处跑了。当然后面几次呢，我都可以不必念了。他们拼啊拼的，他们自己就自己去念了。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然后读神学院之前我快走了，那么当然工作也有点调动了，我已经不再兼那个部门主管了。不过那位女同事，我特别跟她讲，我说啊，我知道你很委屈，不过现实的环境也是如此，所以我鼓励她说，我觉得你应该去读个学位啊。我说很抱歉，人很现实的，那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我不是说我比别人高明多少，不过我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看学历完全看能力，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忙。所以我在我走的最后一年，我就保送他去一个大学读硕士。当然不是辞掉工作哈，他是继续工作继续读书。他那时候已经40几岁了，单亲的妈妈，有3个孩子。我知道他很为难，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一定帮你争取一个名额。他说他愿意，所以我走以前他就开始读了。90年离开，然后那几年有时候偶尔回去，他读完硕士，然后他拼的老命，他读完博士了。再过几年我回去了，他现在研究部门主管了。最后一次回去，2年前回去的时候他都叫我装组长，因为老的职衔啊，装组长。有个公司评我去当总经理，你想我该去不该去啊？我说去啊，这个研究所，我不是说研究所没得混了，我说这个研究所啊，你差不多能混到这已经到顶头了，但是我想你可以做得比这更好。他没有钱的哈，所以那个公司聘他做总经理完全只是看他的能力，不是因为他有钱没钱。我说一个公司聘一个女职员做总经理，而且你跟这个老板无亲无戚的，人家执行长你，我觉得你该去了，他去了。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所以这位女职员一直觉得很感激我，不过我一直跟她说，能力是你的，成就也是你的。如果你说我做了什么，我唯一所做的提供机会而已，或者我让你自己发现你可以，你可以做，你可以达到。过去他可能觉得一方面你怎么搞也没有用，不会欣赏的我怎么样怎么样，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就停顿在那儿。那停顿在那儿，当然你就开始很多的埋怨。但慢慢当他看见他自己其实是可以的，他慢慢去努力，努力也有了成果，也有回报以后，他开始变成一个良性循环，慢慢慢慢，那果然到后来人家看出他的能力了。今天你周围的人，包括你的同事，你手下的人或者你的同事，可能很多人也是在这种自尊心的这种问题当中打转。所以他这边强调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不要贪图那种虚名，相反的要个人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出别人的优点，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然我通常讲这段经历也会提醒，也不要倒过来用，有一些人是不顾自己的事只顾别人的事，圣经上没有说这样子。有一些基督徒，我有一些我太太的舅舅的儿子，这个就算什么外甥吧，这个外甥呢他们全家没有信基督教哈。这个外甥有一阵子很热心去教会，有一年旧历年我去他家吃年夜饭，实际上已经过了，跟年夜饭过年初一初二的样子。吃完中饭，我们吃中饭，吃完中饭儿子嘴巴一抹要跑了，他爸爸就叫他说，哎，没吃完饭客人都还在就跑了，跑去哪里啊？他回头说一句话，说我去教会。他爸爸又不是基督徒，就去教会干嘛，大年初一的。他说昨天教会也有聚餐，他要去洗碗。 我就把这，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嘛，我把他叫过来，我说啊，叫去教会洗碗，家里的碗都没洗，你就洗教会的碗，对，妈妈忙得要死。哎，我现在做牧师了，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真洗教会的碗，不洗家里的碗的，都不顾自己的事，只顾别人的事。哎，这可不是圣经上的说的哈，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可不是说不要顾自己的事，所以有些人就是所有都是当然我不知道你家里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他说，牧师啊，你要到我家去探访啊，我那个老公啊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意思他老公啊不愿意信基督教啊。这牧师说好好好，我去探访探访，打了电话先约了，这个先生有点不太愿意，你知道吗？最后好像推不了，说好吧好吧行吧，那来吧来吧，去了，按个铃，里面就说来了来了，说来了，哎，三分钟都不开门了，好不容易开了门，又不全开，开个缝。这个传道人心里在想，你看看，哎呀，他太太要我去探访他，先生又很不想的样子，不甘心不情愿的开个门，那既然来了，门也开了一个缝，也只好进去了，就挤进去了。一进去一看，这个门后面呢，一个小孩子的那种三轮车塞在门后面，地上哦，玩具哦，碗哦，哎呀不得了。然后进去以后一看，不知道该坐哪儿了，沙发椅上什么东西都有，这个餐桌上大概三天的碗都没收了，连座椅上都有一些东西。那先生也是看看好像没地方给这个牧师坐的样子，他就找到一个饭桌旁边一个椅子，上面大概有几本孩子的课本，那孩子乱七八糟，又有报纸，他手一挥，啪下地了，然后这边啪，所以有两个可以坐了，请坐，两个人坐下来，然后先生讲了一句话，牧师啊，您看看我们家只有一个人信基督教，哎，就成了这个德行啊。我也信了，我看我孩子都送孤儿院算了。所以牧师就懂了，为什么这个丈夫是死不悔改的，问题不是丈夫啊，是那个太太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基督徒自己要反省反省，检讨检讨，不要把圣经乱读，读错了。好，第三个 P 呢叫做priority 优先次序。我说过了，没有一个是新鲜的哈，老生常谈。对，要成功，你要定好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不过有几点要提醒一下，什么叫优先次序？当然，人生都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很多很多的选择。那么，同样第三段的圣经以弗所书，他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什么叫现今世代邪恶呢？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世代有很多很多的诱惑，会吸引你的眼目，吸引你的心思，以至于你的心一散啊，你就不能集中心力去做该做的事情，集中心力做最好的事情。所以现代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要把时间买回来，那个爱惜啊，也就是要买回来，好像这个时间啊，就好像就花掉了，用掉了。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优先次序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困难不是在于选择黑跟白，好的跟坏的，这个问题不大。我们今天问题都不在这里。今天你能成功不成功，主要的区别在于你能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做好的，什么叫做更好的，以及什么是最好的。有人说一句话很有道理，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什么意思？最好的东西，最强的竞争对手永远是那个好东西。很多好东西它不够好， 可是他霸占你的时间，霸占你的心思，霸占你的精力，结果呢，你永远得不到他最好的。所以失去那个上好的、最好的、最高的那个东西的，常常是那个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所以你的选择不是在好跟坏之间的选择，是在好的跟最好的。而我们常常停留在还行，你还行，那你就还行吧，你就永远停留在那儿了。你要永远觉得说，除非是最好的，否则我不要，或者说为了那个最好的，其他的我要摆下。所以耶稣用那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好像他提到像认识的福音、认识神一样，他好像寻到一个珠宝，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只要那个珠宝。这是一种人生观，这种的人是追求卓越的人。真正追求卓越的人，他心只有一个。你的英文有两个字啊，很像，但是非常不一样的哈，你在用错。一个叫做 simple， 一个字叫做 single。你称赞一个人哈，你讲一个人说 ，Oh, that guy is simple-minded. Simple-minded， 是说这个人头脑简单发达，近乎于笨蛋，就是 simple-minded。哦，他太天真了，啊，太无知了，那 simple-minded。但你说一个人 ，Oh, he's single-mind， 或者说 singleness of mind， 圣经上翻译叫做清心的人。这是一个称赞。林肯总统死的时候，很多追悼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短，我非常喜欢，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说这个林肯总统 ，He's complex in brain, single in heart， 是一个称赞。意思是说他智慧很高，所以 complex in brain， but single in heart， 他心智很单一，只有一件事。因为他心智很单一，是才能够成功的。拿破仑的战术有什么特色？没什么特色，兵力集中，所以他能够以寡敌众，就在这里。我兵比你少，可我兵集中在一点，只打那一点，我就一定赢你了。一起打，我一定输了。我只打一点，时间是如此，精力是如此，人生的优先次序在这里。当你要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一事无成。但你集中心力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成功的。也就是为什么说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太多的 good， 打网球 good， 可是一天打三个小时网球 too much， 你就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运动好的，这个是好的，电脑好的， internet 不坏，可是当你所有的东西都霸占你的时间的时候，剩下你还有什么？所以优先次序很重要。那当然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更明确的说这样或者是那样。但是的确我们要学习像智慧人，当一个基督徒所说的智慧是指的从神那里得智慧，免得我们的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所以我们需要懂得分辨，需要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适当的选择。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P 是什么呢？规划 planning， 人生要做一个规划。那么规划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东西，不过我也同样给你一点点一个不同的一种 perspective 透视。这个事情很简单，它叫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行事急躁的就是说英文叫做 impulsive， 就这个人的行为哈，是好像想到不干的，好像一个 pause 一样，做一下然后又没了。这种人常常这样，今天我去开一个公司卖电脑，然后卖了一年不行啊，明年卖豆浆啊，这样卖了一年不干了，我现在是去做什么，你知道，卖保险，哇，每一件事情都是哇兴冲冲，伟大的计划，然后第二年又换一个。这样的人行事急躁都必缺乏，殷勤筹划足智丰裕。但是很有意思，我也要提醒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当然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有些人跟我这样反应，他 说啊，我对信基督教有一点点犹豫，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啊，当年还没信基督教以前，我们同学都知道的，精明能干，长远规划。最近我看他信了教以后啊，变了一个人啊，好像傻瓜蛋一样的。我说怎么会呢？哎呀，以前是精明能干的，什么事情精打细算的。最近信了基督教以后，问他，你看呢、啊，快毕业了，什么打算呢？不知道啊，看上帝怎么带了。以后怎么办？看上帝怎么带？那你脑袋瓜子干嘛的？哎，要看上帝的。哎，年纪一把了，男朋友有没有啊？那看上帝赏不赏了、啊，上帝赏就赏了，不赏那我也没办法了。啊？哎，准备什么？准备结婚了？那不知道咯，上帝要不要我嫁我都不知道了。所以他说：“哎呦，不得了！自从他信了教以后，好像变成脑袋瓜子都有问题了。那我怕如果我信会跟他一样。”其实一半对的哈、啊，基督徒应该凡事寻求神的旨意，没有错的，并不等于基督徒不要规划。但是倒过来说要小心一点，那不是基督徒跟所有人一样拼命规划，规划完以后把计划书送交上帝批示。哎，上帝，我港大快毕业了，毕业以后呢，香港留不留？这不知道，要我留我还不想留了。哎，我想去美国一趟，那么请您批示一下。哇，规划的详详细细的，是不是该这样子呢？还是说通通不敢规划？上帝啊，你要我留香港也行，回贵州就回贵州吧，能去美国那更好了，就是这样子。规划是要规划的，只不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圣经上另外一段圣经我没用。圣经上是这样说，这个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人心要做规划，唯有耶和华定脚步。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规划，这是做人的责任，做基督徒的责任，应该规划的。不规划是你偷懒，不是神要你不要规划，神要你规划。不过你也不要把事情不要再做得太绝了哈，都规划完了，上帝，您同意也得批，不同意也得批。有的基督徒祷告是这样的，死赖活赖的，什么？我觉得最好。有些人有一个姊妹说的很妙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交托仰望主，唯独婚姻的事情是不可以交托的。我说为什么？哎，是我嫁人，又不是上帝嫁人，我当然知道我还嫁给什么样的人了。你看这个暗示就是婚姻的事情我知道，上帝不知道，那上帝还叫做无所不知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是某一些事情都已经规划好了，就这么样，非得这样不可，那不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态度。可是你不做任何的规划，那肯定也不是圣经上教导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只是你可以做一些规划，但你要留下一点空间让神来运作，不能什么性格都做绝了，都做完了，就是这么回事，非得这样不可。不，你可以这样规划，然后求神带领，然后神也会在这当中引导，可能你的计划会做修改，也有可能有些计划神就照你的心愿而行，都有。当然第二堂我会讲一点的这个部分的见证和经历，提到基督徒人生观当中的一部分。不过规划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字眼是我这边特别强调的一个字，我说的是生涯规划，不是普通的规划。你普通小小一件事情规划，该嫁什么人当然是要计划计划咯，那么很多事情要规划。生涯规划是一个什么呢？英文叫做 career planning， 职业的。但是我的生涯规划比这个职业的这种 career planning 还要长一点，就是你的 lifetime planning。 那你说我一生怎么规划？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生涯规划强调几件事情：第一，随着你的年龄，啊，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你结婚的时候怎么样？没结婚的时候怎么样？有孩子跟没有孩子就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照着你的年龄、生活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life cycle 哈、啊，你这怎样？然后适当的来做一些规划。规划的里面包括你怎么样在哪些方面可以继续不断的充实自己，哪些地方你应该有点斟酌。譬如说 有些时候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通常是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大的，那么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老婆。那么好，你怎么样，有些工作也好，职业的选择也好，你必须考虑到家庭的需要，这在生涯规划要考虑在内的，这是一个整全的生涯规划。或者是职业规划绝对不是只顾虑到你个人职业的前途，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所谓追求卓越的话呢，如果你所有的规划，你的家庭还有其他的因素都不考虑在内的话，这样的规划的结果最后也不会卓越的啊。所以这个生涯规划包括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各种的情况要考虑。但是说我能考虑得很周全吗？这是我所谓的你规划的时候你必须从神那里求智慧。当然我说了很多都好像是从基督徒观点来看，但我是告诉你，一个基督徒看这些人生的时候，我的信仰或者说神这个因素在我整个的人生中是扮演什么角色，它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整个的我的人生中，神成为我整个人生的蓝图当中一个推动者、支持者、引导者等等。但是我并不是完全成为一个被动的，相反的，我需要主动的去做规划，我需要努力的去追求一些目标的达成等等，跟神是一个这样的配合。那么这个是整个基督徒人生的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那么因此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不见得在政治上他一定爬到最高的位置，他不一定在经济上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但这一些并不构成他卓越或不卓越。真正的卓越与否，严格说起来，从基督徒的观点是神来决定的。第二个，时间会给我们公平的评价，所以不一定在人的角度来说是属于功成名就的人叫做卓越的人。相反的，是一个人他尽心尽力的把他的生命，神所赋予他生命中一切的素质能够活出来发挥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卓越的人。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分析叫做人类心理需要的不同的阶段，英文叫做 Hierarchy of Human Need。 它有五层的需要，最普通最低层的是叫做生理的物质上的需要，第二层叫做心理上的需要，特别是安全感，人会追求这个，然后不满足的时候他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所以吃不饱这个穿不暖他就当追求这个，吃不饱穿不暖也是有更这个安全感，有时候某个地方政治有动乱人就要跑嘛，对，是很自然的反应。第三个阶层叫做归属感，叫朋友，没有归属感他还会追求这个。所以在美国很多老人家儿女到了美国然后定居了，请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住，去了住了三个月吵着要回家了，然后你说你看这边空气好水好又什么都好，对啊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朋友啊，变成瞎子跛子那个什么的，对，没有归属感他要走了，到那边空气不好，国内空气不好怎么样，空气不好是不是还有朋友啊，你知道，所以是归属感重要的。有了归属感呢，第四个人会追求叫做 self esteem， 就是自尊心，刚才已经提到自尊心，自尊心可能建立在学位上，所以我们中间很多人来这边求学需要拿一个学位啊，工作上需要有一个正教授等等啊，自尊心用这个来决定。可是 Maslow 说最高阶层的需要是什么呢，叫做 self 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他说这样阶层的人不求名不求利，他有他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他一生就为这个而活的，不在乎别人的批评，不在乎别人的怎么样，他就是一生往那边走的。他说这样的人也叫做卓越的人。我的看法是他那个观点不错，不过我把它改一个字，我不喜欢叫做 self actualization， 你可能自己有野心，你可能自己有一个抱负，基督徒来说我宁可称它为叫做 Christ actualization，就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是活出基督，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被实现出来，以至于好像人看见我似乎看见基督，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只是一个自己小小的抱负、小小的野心、小小的计划。但是某一方面，我承认马许多说的对，有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在追求的乃是他自己有一个理想 self actualize， 而那样的人是真正追求卓越的人，那样的人是九条牛都拔不动的，什么打击都不影响他的，他就一直往那边走的。他可能在艺术上，他可能在科学上，他可能在文学上，或者就是一个当老师的，或者当一个护士的，或者当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但他自己有一个里面的满足感，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然基督徒有一点小小的修正，不过基本上我所说的追求卓越是那样的层次。但是我说信仰应该在这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人生的历程是漫长的，挫折是很多的，困难是很多的。正如我一开头就提到 William Carey 说的那句话，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期待神做大事是在当你人生的过程中，当你朝向你的目标迈进的时候，许多的挫折让你越来越觉得我好像螳臂挡车，我算老几啊，这个世界我能改得了吗？那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期待神做大事的时候，那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支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可是他也不忽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要尽心竭力为神摆上这一方面的一个努力。在这样一个情况是这样，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这是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一堂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那我时间交给主席，等一下有晚餐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有许多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一起聚集来思考一个人生追求卓越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心的里面常常有许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有我们自己一些小小的野心、小小的抱负，在人生的过程中常常是败多胜少，许多时候我们在失望与绝望之间徘徊。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因为若是你是这一位神的话，我们的一生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也有不同的人生观来面对我们人生中许多的问题。因此求你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立定心智，学习怎么样做一些优先次序适当的选择，知道怎么样来培养自己一个正确的自尊心，也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适当的生涯规划。我们把今天晚上另外一堂的聚会也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也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因着你自己所要带来的福音，使我们的生命被触摸也被改变。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